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禅期的第二天啊。今天是中午开始行脚，到下午将近五点。今天走了大概有十二三公里吧，也挺长的。我们之所以啊举行这个行脚的禅期，大家在一起共修，主要就是培养我们的啊定力，提高我们的觉性，做事情的这种专注力。可能大家通过啊第一期禅期，还有这两天的禅期，我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收获。我们对外在的一些境界的发生，不再像以前这么容易受其影响，被它动摇，这个各自都有体会啊。凡夫就是啊，如犬逐块。什么叫如犬逐块？就是你扔块石头，它就冲着石头就追去了啊，就是凡夫，取境、取相、生心。生心动念，然后分别幻境，妄生烦恼，患得患失，这就是凡夫。觉悟之人知道一切外境都是不实如幻，甚至可以讲没有外境啊，唯是一心，只有一个心而已，就像灯和光一样，没有所谓的光，就是一体的啊，一个灯和光加在一块儿，说光那已经是没办法了，讲一个光，光能离开体而存在吗？不能。可是反过来也是一样啊，你也找不到一个体，光就是体。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讲啊，一切境界都是自心境界，虽然我们有时说啊没有外境，没有外境是就是从体的这个角度都不是实相啊，都是描述，都是啊圣人觉悟之人佛和祖师为了让众生能够啊领会这个本性，从不同的侧面来描绘。从体来讲就是没有境界，那从用来讲啊，全体之用就是心啊，你找不着一个实有的心，用就是心，作用就是心。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困惑，这个心到底是什么，自性到底是什么，你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心，你也找不到一个佛性，你找到的都是意识中的妄想，那不是真实的佛性。真实佛性不可思不可意啊，不可得不可觅。通过行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训练啊，大家对外在的境界越来越拥有一种能力，就是我虽然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但是不会妄动心念去分别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把自己当下的事情做得很好，很投入。最主要的还不是我把事情做好，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如果我们能专注的做事啊，不受外境的影响，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烦恼。大家知道了吗？我们不是说专注像世间人，他世间人做事，他画画，或者是他做一个产品啊，或者是他做一件事情，他非常的投入，非常认真。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对他很重要，他一定要认真，不认真就做不好，做不好他就没有收入，他就没有得。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是为了一个目的而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好成为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专注的去做事去行脚，他的目的不在于把事情做好，这事情做好是一个副产品，事情能做好，但是这是一个副产品。我们能安心，能不打妄想，能置心一处，也就是说我们的妄念不向外驰，我们心不向外驰， 获得清净，获得解脱，这个才是我们练习专注啊，练习这个啊，我们收摄六根，不让六根向外持的一个根本的目的。这个功夫其实古人都做过啊，他都做过这个功夫。为什么要做这个功夫？就是转变一种习惯，以前总是取境生心，所以烦恼是非啊，痛苦，这个我和我所都会出来。那转变了这个认识，这种习惯，那就变成什么？不取境啊，于境不生心。那怎么转变呢？只有练习，先从练习开始，到最后养成习惯，那就是啊，百丈禅师他开示的，对一切境法心无境乱，不摄不散。一开始我们是做不到的啊，我们对一切境法一定是取相取境生心，一定会有一个境乱动静啊，有一个善恶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但是通过我们一边训练一边明理，或者是一边明理一边训练，这样反反复复的来啊，消磨这个实相，来体究这个实相，来训练这种习气的转变，我们逐渐的就能做到对一切境法心无境乱。当你已经这个习惯转变了，你还用摄吗？这时候连收摄都不用了，因为它自然的不散了。那不散，你就不需要收摄。那收摄是对什么讲的？是对我们一开始对凡夫啊，一直向外持足，一直六根攀缘六尘，而生六识，生出种种的是非分别。对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讲，你要收要摄，这时候是讲收摄六根。你已经习惯不持足了。啊，你看什么也不染着了，只是看不分别了，这时候就不需要摄了。这个摄是指收的意思啊。当你不散不向外放逸，向外去持足的时候，就不需要收。那收和摄是一种对治法啊，是因为向外持散总是分别自心境界，总起烦恼，这时候我们要啊，不能左顾右逛，对吧？我们在行教的时候，我经常会提醒他不要左顾右看，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看这看那，因为你一看你就打妄想，一打妄想就不清净，就烦恼，就消耗，就会觉得疲乏疲惫，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收的状态。而当我们养成了这种自然的不向外持足，虽然我也看，但是啊，就像我讲的，有时候你这个时候看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啊，你看不是习惯性的看，而是带着觉性，带着觉知啊，是一种很自然的安住的一种看，看了也没生分别，而无染着的看，这时候就不需要刻意的回避。哎呦，师父说了不能看，不是不能看啊，你看不生分别，这个时候就是不摄不散，不存在一个收摄了。哎，我得控制自己什么也不能看，那样我们的真性又不自在了啊！如果一直处于收摄的状态，哎呦，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吧啊，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好像做啥都师傅都会盯着我，感觉有点紧张哎，啥都不对，也不敢说啥，也不敢看啥，这确实是一种习惯的转变，但是这个啊，这只是一种转变而已。可不要再不要养不要也不要养成这种习惯，我感觉啥都像错了一样。这只是对我们过去的习气的一种扭转啊，一种转变，一种练习。但是这个也不能执着，这个要执着了，那又变成另一种不自在了啊。哎，所以我们其实学我们啊学禅宗，明理明白实相，它不是一种啊压抑的紧张的状态。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营造一种啊一种修行的啊训练的专注的这种氛围呢？就是对之过去的以前的习惯习气啊，当我们那过去的习气逐渐已经不起作用了，或者那种习惯减少了，那我们这种收摄的力度也要放松啊，不要一直处在收摄紧张的，这样的话还是不自在，是一样的啊。你摄和散是一个道理，都是不明法性。可是这种收摄的功夫不是自然的就 很短的我就不做了，要经常性的做。但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太紧张，不要这一天我一直光是收拾收拾收拾，那也很累的啊。就是你知道有那么回事儿，有这么个训练就行。其实啊，我们不管是向外持散还是收摄，这个都是无常啊，这个都好对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明白本性，本性是自然起用，六根自然起用，它不存在一个染或者是摄的一个状态。你染不上，你摄也是白白的用力摄收摄。为什么这样讲？你发现了吗？你怎么收摄，你还是会看、去听、去分别，对不对？就是你收摄了半天，只是转变了一种势力惯性而已，这种作用你是从根本上是转变不了的，因为它就会看。我们保持就是保持在一个看，在看上不生太多的妄想和分别，不生烦恼，不生执着，别取它就行。看就是看了，欣赏一下，分别一下都无关紧要啊。所以你看，你这个你实际上如果明白了这个事情就很好做了，啊，你不会偏颇，不会从这边又跑到那边去。透一切声色，无有挚爱，这个没事让你说躲一切声色，对吧？或者是观一切声色啊，避一切声色，没有，要透，就你该看，把它看明白了，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实有。我就随便看，我就不染，我就不取，我就只是看而已，这叫透一切声色。透就是看破的意思，看破一切声色，非一切声色，是明一切声色啊，而不被这个声色，一是不被它吓到，二是不被它障碍，三也不被它染着啊，不被它不沉迷于它啊。所以无有挚爱，名为道人啊，这才叫道人了啊。这个都是讲实际的功夫啊，而不是说光在说理，理也讲了，事儿也讲了，事儿功夫也讲到了，你要做到啊。这个怎么做到？就是练，没有办法，只有练。因为我们染污啊烦恼也是习惯成的，那你这个回来呢，也养成习惯，养成习惯怎么讲？练，练练就成习惯了。善恶是非俱不运用，这里还是在讲，就是我们不投射善恶的概念，你不投射概念它也会不用。你如果光讲我善恶我都不分别了，你到时候你没事，你习惯了已经，你这个意识妄想你习惯的就投射善恶，你说没有用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训练，我不投射概念，我练习，我就多看看一些我以前讨厌的东西，我看看我投射概念没投射，我看看我能不能一念不生啊，对吧？今天我们在湖边河边的时候，让大家喝湖里的水，你这个如果生心，你这个水你喝这个水就犹豫，如果你不生心啊，你就可以喝，但是喝到嘴里的时候还存在一个生心不生心，喝到嘴里如果一再生心，又在嘴里就打住。哎呦，别咽下去，万一要水里面有点啥问题呢，是吧？这一生心，所以这个生心不是说我这一念生完心就完了，它是持续的生心，不断的生心，就是喝到肚子里边，如果你还生心，还是会不舒服。哎呀，会不会喝完闹肚子得病？是不是？你看你的心，你要说要生，你这个分别是非善恶这个东西，这惯性太强了，知道了吗？都喝肚子里还在分别。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功夫了啊！如果我们从喝一直喝到肚子里边啊，甚至到我们走了啊，已经接触自己吃了，你都没本它投射，你如果做不到这个不生心哈，你看别的，你跟别人说两句话，你把这个念头转移，这个也是一种善巧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有的人太过于执着自己的身体，他特别执着身体，他就一定会生心。知道吗？因为执着嘛，执着就会念念都想着，哎呀，这两天还赶着冒，结果喝杯这个水，哎，吃那点药都作用都给没了，还种种的妄想都打出来了，知道吗？我也替你打俩妄想，知道吗？反正你要执着这个身体，你就是很难做到啊。当你认为你做了一件对这个身体不好的事儿，是认为啊，实际上它未必对你身体不好，是你自己妄想出来的一个，它对身体不好。这个时候你会念念想着这个。这就是因为过度的执着于身体， 那不支持身体，人家喝完就没事了，人家该干嘛干嘛，就把这事儿就忘了啊，这叫投射概念啊！你一投射概念，你就身体就难过，哎，本来没事儿的，这想想想，这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咱再用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们都有自己比较执着的哈，亲人嘛，至亲嘛，哈，儿女啊，父母啊，老公啊，媳妇儿，如果这时候来个电话告诉你们家哪位啊出车祸了，我告诉你这只要你有执着，你的身体，你的脸色立刻就有变化，就这么明显。只要你没觉悟啊，你心里边你再怎么明理，你心里确实还执着挂着这个东西。当它有变化，尤其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有变化。但是对于一个觉悟之人，他是没有太多的波动和变化的。这个跟他的功夫有关。他虽然觉悟明理了，但是如果功夫不到，他也会生心。功夫到了，就真不会生心。啊，你谁死了，谁有啥影响，就是知道自己得癌症，他也不会生心。因为他真的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啊，所以悟道不悟道，你欺骗不了别人，欺骗不了自己，一个境界就把你考出来了，知道吗？除非你确实没有执着了，你没有执着了，谁也考不了你。让你烦恼、让你痛苦的啊，让你颠倒的，就是你的执着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强烈的分别，强烈的爱憎啊，强烈的善恶的这种投射造出来的，知道这一投射，这个意识一出来，立刻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我们突然之间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或者郁闷了啊，或者压抑了，你肯定是想到了什么啊，肯定是你的。啊，心念想法让自己的身体变得不舒服的啊。善恶是非俱不运用，亦不爱一法，亦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也不贪一法，也不厌一法，不取一法，也不舍一法。为啥？因为没有法可得啊，没有好的坏的，没有善的恶的啊，没有清净的。污垢的，没有圆满的，啊，不究竟的，这些个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所以也不爱一法，也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我们修行为什么要明理，要学这个理呢？理是前导啊，有这个理在前边，你才能够做功夫，你才不会错做功夫，错用功夫。理儿清楚了，我们再去修，再去啊，去做。就变得容易了，理不清楚你一定会错用功夫，而且理不清楚让你那样做功夫你还怀疑，这样对吗？师傅，你这都弄得最后都啊，都善恶都不分了啊，然后家里人越来越疏远，然后对一切都没有兴趣了，这对吗？这就不明理啊，总是用俗情俗心来看待，那你用实相一观，那当然对了，那凡夫都认同你做的对，那不他都成觉悟之人了吗？是不是？然后对一切还抱着梦想幻想，哎呦，天天还美着呢，那跟实相相应嘛？实相里没法可得，你美啥？你有啥可美的？这个美是不是无常法？是不是二法？那是永恒的吗？有快乐就有痛苦。功德天黑暗女，大家别忘了啊！有功德天，一定会有黑暗女，他们是一对儿。为啥一对儿？法性一定是显现出两个东西来。那法性它是不二的，那你显现出来的二，那绝对不是法性，那是法性的妄想，知道吗？你分别出来的，它有个二，所以那二一定是无常的啊！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二，要看到不二，要跟不二相应。我们的毛病通病就是用二法来满足自己，来让自己安心，但是那个二法是虚妄的，它会破灭的， 它破灭的时候，你的安也就破了，你那个安心就不能保持了。那你再看看我们平时生活中执着的这个，哎呀，你对了，他错了，我这样应该了，这样不应该了，哎呀，我这个事情我做的做错了，我纠结在那儿，哎，我应该这样，哎，这个东西我这个，对吧？就还拿那个谁，拿听你讲话，我这个时间我就得用功，我一定得有所得，你得啥得，对吧？一看这就是二成人，知道了吗？二成人就是有所得。做我在这坐一下午，我坐着和我看看一堆书是一样一样的，啊，因为啥？因为不所得啊，一不爱法，一不舍一法，没办法。实际上咱们这都是小根基的人，是吧？小根基人他就得学点嘛，他才觉得他有修行，是不是？哎，他抓不住这个精神，包括我们行脚，他也认为我一定得走出什么来，啊。我要么就把身体走好了，我要么就把我的病走没了，要么我就是啊，我走的过程中我得体悟到什么，这才叫行脚，全都是错用心啊。所以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提醒大家，不要有期待，不要有所求，哎，不思善，不思恶，走路不做走路想，就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体悟啊，就是单纯的走着，没有一个人在走。所以你这里边哪有得有失去啊？你还计较啊？有的人还为参加一次行脚还在那纠结，我到底参加还不参加？还投骨投骰子啊？让别人给他看着还啊？就投了一次还不算，投一投啊，要参加，心里还不情愿的参加，我再投一次，他就想投一个不参加。最后还跟我讲，师傅，我喝出去了，谁怕谁？我参加这次残疾。天哪！什么人都有，是吧？
举手。
他参加这残疾就跟他失去了多少似的。你失去啥了？你说你。
好玩。
别笑他，你有你的毛病，知道吗？你以为你内心的那些个小执着啊，像那些个小癖好，只是个念头而已，无关轻重。可能吗？你有那个东西一定会表征出来，表征出啥？满脸起斑，对不对？你难受别人不难受，完你痒痒，对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去随顺自己那些习气，哎，我没关系，哎，这个东西脏我就不吃，你叫我让我吃我就不吃，你不吃你就有病，知道吗？你吃了这个脏东西反而就没病，你不破这些东西不破就活该。你看看大家都是啊，活蹦乱跳的啊，全都是健健康康，就你得病。哎，大家都不执着这个干脏净啊啊啊，这个啊好坏啊这些东西都不执着，所以都活得非常健康。你看看那个捡破烂的、拾毛篮的啊，那些个农民工的啊孩子们，你看看那个农村的那些老汉们在田地里种庄稼的，那摘下来苹果从来不洗，对吧？拿过来就吃，没病人家。你城里人或者你分别的人，你洗的再干净，早还得病。我告诉你。你不怕农药吗？哈，你不怕氨基酸吗？怕什么苯啊？这个那的白菜你也不吃了，人说那里边有这有那，哦，你全都是病，人家拿过来就吃，没有干什么不得病。所以病为那些个分别人的准备的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脸上起这个不是第一病，这个最重要的病，最重要的病就是无明，就是生死，就是轮回。这个最可怕，你知道吗？还有就是堕地狱，真堕地狱！我告诉你啊，所以你不去，你我随顺我自己的习气，哎，没关系。学禅宗的大乘根基，这些东西都不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怎么到你那这都是障碍呢？对吧？不被一切善恶空有垢净，有为无为，事出世间，福德智慧之所居系，名为佛慧。我们看百丈禅师他的法语里边给我们开示的，全都是让我们破除对二法、对对立之法的执着分别，对好坏啊、善恶啊、这些个有为无为啊、垢净啊，对这个的分别和执着。所以你要得到真的就这一条路，就是不分别自心境界，不取不舍不爱憎，超脱世间出世间全都，啊，不执着， 福德智慧，也不执着。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解情尽，不能细复，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遍登佛地。还是这些个二法啊，是非好丑啊，啊，到底有理啊，没有理啊，啊，你有理没理都是意识里面的东西，啊，你知解这个俗情啊，这些个全都是意识妄想，都是自己起心动念投射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尽了，你才能不被自己缚住，不被自心妄想缚住，才能够处处自在啊。这个初发心菩萨遍登佛地，就是顿悟法门啊，你这个一念就成佛啊，你只要做到了这种妄念不生啊，或者是余念一离念就立刻清净立地成佛啊，你离一念就成一念啊，你又着一念又一念凡夫，你离一念就一念佛。所以凡夫也好佛也好，这个都是虚妄的啊，只是一个用而已，我们还是要悟到那个性，那个性没有凡夫也不成佛。当我们着的时候假名为凡夫，当我们离的时候假名为佛，别执着在那个佛上，也别怕那个凡夫上，他们都不真实啊。你要不认识这个性，你要么就落在一个烦恼里边，哎呦我会堕地狱啊，我没有修行，我烦恼怎么这么重，师父我怎么才能脱轮回啊，要么你就是我要成佛，我要解脱，我要自在，我要全我要。你不见性，一定落在这两边，落在两边都是生死。我要成佛，我已经成佛了，你是大凡夫，你打妄想，成佛是最大的妄想。哎呦我有业啊，我是凡夫，我一定出不了生死，这一辈不行了，你打妄想。那师父我出生，我怎么出生，你打妄想。所以你不见性，你一定会落在这个分别里边，落在虚妄的二法里头啊，都是妄想分别出来的。除了妄想它什么也不是，但是这个妄想会编织，会转化，会变成各种给你编织成各种故事，各种事情，让你觉得好像有这么回事儿。你忘了它的根源都是妄想啊。诗曰，一切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这个就是讲本性的啊，本性他是不说我是本性，或者他不说我解脱了啊，我轮回了啊，我是佛，我是众生，这些个全都是我们的意识妄想分别给安的名字啊。哎，我是出家师父，哎，我是在家居士，哎，我有修行，我没修行，我觉悟了，我还没觉悟，这些都是妄想分别。所以空不自言空啊，有也不自言有，色也不自言色，法也不自言法，是也不自言是，非也不自言非，垢呢也没有人说它垢，除了妄想在说垢，对吧？这个世界上没有垢，没有脏东西。我们大家想一想，对吧？淤泥啊，垃圾，这个是不是我们给贴的标签？是不是人的头脑给分别出来的？垃圾自己，我们其实没有垃圾啊，我们就给他按个名字，这个东西他自己不说他是垃圾，哎，对吧？你觉得是屎，那狗吃的还带劲呢，笑笑自己是狗还笑。啥叫狗吃屎啊？把假的当真的，贪爱一切的虚妄境界就叫狗吃屎。你以为说狗呢？当这个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你，所有的嘲笑，所有的这种侮辱啊，诽谤、毁骂，都骂，都是指你。你还以为骂谁呢？你还以为侮辱谁呢？谁让你不觉悟的，对吧？谁让你贪着幻境？所以这些个东西，他也不给你解脱，也无心系缚你，对吧？一切境一切事啊，我们的本性所有的东西都不障碍你，不系缚你。那谁在系缚你呢？你自己，你的妄念，你的执着啊，你的无明，你看不到实相，你就会给自己加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法从来不系无人，而是你的妄想系缚你自己。但人自虚妄记着，你看是人自己虚妄记着，做若干种解会啊，也就是给这个事物定种种的义，定种种的善恶分别啊。所以蚂蚁真不是蚂蚁啊，蚂蚁不存在蚂蚁，蚂蚁是你内心的小九九，是你内心的讨厌嫌弃，是你内在的非常微细的无名，假名为蚂蚁。我们脸上起的痘痘起的粉，是你内心的执着，内心的冲突啊，你内在的这种讨厌不满贪婪无名，体现在你脸上就变成了青春痘啊，变成了各种的啊表征。说胆儿小，你胆儿小是你内在的体验体现啊，是你心念的折射才有一个胆小。因为你内心抗拒，你内心讨厌一种东西，所以你才恐惧啊。全都是内在心念的折射。我们如果把这个这个道理搞明白了，确实搞明白了，我们会身心自在。啊，吉祥如意，没有什么大病，啊，有个病啊，都是很自然的，很轻微的啊，感个冒发个烧，最多最多。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对自己投射的观念的一种强烈的分别和执着。我们要去的也只是这个，我们去不掉这些个观念，这些个意识的作用。所以说，因为这个它是无常的，所以你如果说我想让自己身体彻底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它一定会变化，它是虚妄的，它一定会有变化。但是我们要去的不是这种变化，我并不是通过学佛，哎呦，是我明白了啊，一切都是念头，我不动念，我就是金刚不坏身。那你错解佛性啊，佛性永远不会不动念，它会动念，所以它会变化，无常者是佛性。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强烈的执着，没有分别，没有烦恼，这个是自在，是解脱，是本性啊，而不是想让这个相一直这样不变，那是你的妄想。所以有人就如果问师父，这个不分别这个东西吃肚里，我不分别，那他就对身体没有影响吗？不是，身体一定会随着这个随着它自然的这种作用，随着这个万物的这种作用，跟它之间会发生一种作用而变化。比如说你吃毒药，到你吃硫酸，把硫酸放到嘴里边，或者毒药放，或者是这种兴奋剂啊这种对身体会有影响，你再怎么不动念它也会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再剧烈，如果我们通达，我们也只是落一个身体的不舒服，很快就过去啊，我们是没有烦恼的啊，它只是一种痛苦而已，痛而已，提不上苦恼。说这个啊，我们讲这个事情就说明万法都是无常的，就是你没法改变，你没法真正的去改变幻象的这种它的变化。你唯一能做的是认识到并没有法生，并没有法灭，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出生变化得病然后毁坏，这样的话我们就解脱了啊。他死也好，他病也好，他烂也好，我们永远是解脱的。而这个烂，这个坏，它是虚妄，它不真实，它瞬间的就是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它瞬间的都消失。但是这个是你理解出来的啊，而真实是它没有变化。所以佛为凡夫就讲无常，讲缘起，讲因缘法， 但是为通达者就讲他无声，这个是从根本上讲。那你生种种心，做种种解会，那一定会一解出来就有种种的知见，这个知见已经是妄念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认识，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了就变成知见了，一到了知见就很难去除了，你已经认定了这样是对的了，再破就很难了。
这个知见是不是也是一种坚固的知识？
生若干种爱味，因为相信了这些东西是真实的，那自然就会啊取舍爱憎啊，就会贪，就会啊恐惧，贪呢是想得到，恐惧是怕失去。先是分别，然后再加上取着啊，再加上啊贪爱，然后形成一种啊强烈的啊一种啊认知，就这个就是这样啊，我必须得这样，最后就变成了法，变成了知见啊。但了诸法不自生，皆从自己一念妄想颠倒取向而有，知心与境本不相道，当处解脱。这个法不自生是什么？一切法本来没有生没有灭，没有这个法，不自生就是无生，无生的意思是什么？是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法。那你还问师父到底这个身体怎么出生的，怎么受的胎，怎么偷的胎啊？那佛还再来不再来？那说佛菩萨再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没有这些东西，你这个都是妄念，这个是你妄念分别出来的，是想出来的，这叫但了诸法不自生啊，是没有这个法的，是为了随顺世俗，因为你要不讲一个字都不用，你也听不明白，对吧？用世俗之法，用一个幻法来消灭你对幻法的执着啊。也就是说，修行，我们修行的这个觉悟，我换一种说法，就是我用一个知来知道他这个知并不是真知，我用一个妄知破掉这个妄知，用他自己来破掉自己，真的就显出来了，知道吗？以妄破妄。所以你这个你下面这个问题就不成立了。师父，既然意识一切意识都是假的，那您知道这个假的不也是假的吗？没错，就是假的，但是我用这个假的把这个假的给把它抵消了，我这俩都不要了行吗？我不要那个知了行不行？那我知道这个知识是空幻的，不就完了吗？如果彻底全然的否定这个知啊，否定这个作用，那就等于是断灭了啊。那就是一种断灭见了。可是这个知又不真实，你又不能执着这个知上，你执着一个知是真实的，那你佛性就错解了啊，你就错解了真的东西。所以诸法不自生啊，从自己一念妄想颠倒取向而有，这个一念妄想颠倒取向也是假名，没办法，你别再纠结了，师父，这一念妄想颠倒取向从哪来的？这你本身就是一念妄想颠倒，你还问他从哪来的？当然从颠倒，从妄想来的。那这颠倒妄想从哪来？那就是从颠倒妄想来的。你这样问吧，问你还看不到你这一念颠倒妄想是什么吗？那非得用个名字给他定义出来，你才能相信吗？知心与境本不相当，啥叫知心与境本不相当？没有心，没有境啊。横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所以心是镜，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知道吗？这全都是痕啊。啊，心是根，法是尘，不是心是镜啊。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镜上尘，这都是尘啊。你这个心也不真实啊。所以说，知心与镜本不相道，当处解脱。没有说我这个心在对镜，或者是镜被心能罩住，能看到心能看到镜，或者镜是属于心，这俩都是虚幻的，都是空的。当处解脱，也就是没有能所啊。一诸法当处寂灭。也就是说，一诸法非一切诸法，是名诸法。没有诸法生，诸法是概念啊。明白这个才叫道场的啊，是真道场。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不可名目就是不可描述、不可拟意、不可思维。你老想，师父到底什么是佛性？都是名目。目前无性，意在目前啊。本来不是凡，不是圣，不是垢净，就是让我们去除对相的执着啊！没有凡圣，没有垢净，亦非空有。为什么呢？都是意识投射的，空有凡圣佛众生啊，生死解脱涅槃，全是意识先出去了啊！亦非善恶，与诸法与诸染法相应，名人天二乘界。名啊，是假名，是作用，这样你这样起作用，就是假名为人天二乘界。有人天二乘吗？没有，就对你这时候的一个妄用、错用、执着用、颠倒用，假名给你安个名字叫人天二乘。那若垢净心尽，不住系缚，不住解脱，无一切有为无为，复脱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入合合，迥然无际，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合相似。这就是解脱人啊，假名为解脱人，有解脱人吗？也没有，就是你与性相应相合了。祖师啊，留下这些开示，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关键和根本。就是一切法都是意识的投射，意识意识意识全都是意识造作出来的，自心分别出来的啊。佛和祖师用种种的说法都说的是一个啊，分别执着取啊，其实都是讲意，都是在讲意识造法，心生则种种法生啊，这外境无好丑，好丑取一心，都在讲这个好丑取一心是取意识分别啊，境无好好恶，境无善恶，这个都是讲分别出来的。分别造生死，分别则魔君赤啊，戏意则佛道龙，分别则魔君圣。但是这个分别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就是投射了意识，这个很快的啊，一看到这饭立刻就啪一堆念的出来了，这个对身体不好，这对身体还可以，这个可以就对，哇，全都出来了。分别则魔君圣，你等于吃了一碗魔饭，知道吗？你是魔饭丈夫。所以我们知道看自己的分别的念的多快，是吧？你看不到，本来是一碗饭，最后变成了一碗毒药，真的啊，一碗甘露饭，你变到你那儿变成一碗毒药。本来是长养身体的，到你那儿它就是啊，你的念头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借助了这个饭啊。这个饭变成了一种啊同谋，要没这饭你还没这个念头，对不对？好像最后把这个啊祸害又转载到饭上去了，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念头的投射。还有很多啊，像你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细嚼慢咽的一口一口的，你要不是因为观念，你打死你不会那样吃饭。我告诉你，你看孩子，孩子有。一口一口有那样吃的吗？
有
屁，那是也是家长灌输的，对吧？如果一个孩子吃饭也很慢很慢的，这是个怪胎。
习惯
啥习惯？是家长给教的，
教三十下。
都是意念，知道了吗？自自然然的吃饭，你就是一个健康人。如果吃饭细嚼慢咽在那儿，哎呦那慢呢，一定是个病人。我告诉你，只有病人才是细嚼慢咽。你看看那些个，咱就看看那些个打工的啊，那些个建筑工人，对吧？他们干完活中午吃饭的时候，你看他有那一口一口的在那儿跟绣花一样吗？对吧？饿的都不行了，对吧？恨不得一下都吃进去，那他能得病吗？他会分别，我琢磨就我吃慢点对身体消化有好处。
嗯，
这个消化是靠你脑子消化的嘛？那身体自然就会消化，对吗？你不加概念，你不阻挡它，它消化的特别好。你一加概念，哎呀，我这样消化会不好，我让它消化好一点，它永远消化不好。说这些东西啊，就还让我跟你说破了，你自己不觉悟，说非得我全都得跟你讲了，你才能做到吗？这说一个就难道就不能举一反三吗？对吧？这个东西是啊，不分别了，表面不分别了，那底下还无量个分别在那底下呢。控制点自己啊、愚痴的笑声啊。
嗯，师傅被你这么一说都破点，都明白了啊，真的是。
你明白啥？做到才算明白啊！听明白有啥用啊？
着急流脓。你像什么？着急流脓，头上
长。这个分别啊，这个概念观念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细节啊，你这些细节，你这些个自己投射，你看不到。我告诉你，你没法吉祥如意。你没法把你的脸长开像一朵花一样，永远是抽抽的，知道吗？照照镜子一个个看都俊吧，都对吧？都一个个丑的都不行。为啥？你全都是心念吗？纠结吗？紧张吗？那你能长开吗？你看你师傅长得多开放。就没办法，对吧？就出来就没受这些观念的影响，所以长得很健康，知道吗？一直在茁壮成长，都控制不住了。就天天戴一顶七斤的帽子，就怕总怕长个儿，知道压着点儿。所以这些看上去是玩笑，理就是这个理，知道吗？就是这个理。为啥有人看从里到外都是啊五官大啊大鼻子大眼通透的，他心敞开的都是，知道吗？到他那没有什么顾忌。啊，心肠五官大，还得没病。那有的人五官也挺大，但是总有病。我们都反观自己内在的那些个观念啊，那些个评价，那些个善恶是非的分别。它一定表现在你的行为方式。你就算身体没病，对吧？我们看文然也没啥病，但是他自己自称有精神洁癖，这个东西也很，这个比身体的病还难过，有时候知道吗？弄得你心里很痒痒，对吧？不分别，这个要想不分别这个精神的这个东西啊，善恶啊，就难受的要死，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就你们俩人是一个啊，典型，两个典型，一个就是一个对身体的这种外带的啊，这个。蚂蚁啊，虫子这种讨厌，还有一个对这个文明啊，这种啊是非啊，就强烈的评判啊，道德啊，做法啊，观念啊，所以体现在外在，就是看上去总是啊呆呆傻傻，缺点心眼儿，最重要的是投胎为做女人，知道吗？
我也投胎做狮子。
我们可不是为了说笑而说笑啊，这里有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啊，实相真的是这样的。你自己外在一切的不吉祥，一切的病态，一切的不如意不舒服，全都是内心的那些小九九，那些观念在作祟啊。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些观念的斗争，把它去掉，那些个讨厌把它去掉，那你就满面红光，你一定是吉祥如意的啊。因为你确实是开放的状态嘛，你一切都欢迎啊。这一会我们就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